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能做墙头草，希望在侍奉神的同时又侍奉马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都不会向有形的偶像下拜或者是下跪，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应该的，是有违诫命的行为。然而我们却往往不自觉地去让权力、让享乐、让金钱去掳掠我们，让我们甘愿为这些醉生梦死。在神看来，任何在他以外的人或事物，如果想夺得我们的注意和思念，都是不当的。其实这些也都是撒旦的勾当，要引诱我们陷在他的网罗里，引我们到一个危险的光景中。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基督徒的一个危机，就是给魔鬼留地步。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到二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好，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领会经文的意思。保罗提到，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存在，就是吃祭偶像之物这个问题。当时哥林多城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城市，他们的庙宇非常宏伟，偶像的数目呢也有很多。其中一个祭祀的方法就是把肉献给偶像，先供奉他们，然后才自己拿回家吃。所以信众拿到庙里的祭物是可以有一部分拿回家吃的，一部分呢就烧在他们的祭坛上。当他们把这些祭物拿回家的时候，通常还会举办宴会，大家围在一块儿饱餐一顿。哥林多人相信，当他们把祭肉献给他们的神明的时候，神明就会进入这些肉里头，这是他们深信不疑的。而这也形成了献祭物给偶像，是他们在敬拜里头一项不可缺少的环节，因为他们相信一旦他们把这些祭物献上，神明就会进入像这些肉里头，而当他们吃的时候，神明就会进入它里面。 保罗指出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是属于拜偶像的行为，而拜偶像很明显是出于魔鬼的。撒旦是谁呢？就是在抵挡神旨意的那堕落的天使，在现今时代中大有能力，他专门引诱人去拜偶像，好借此迷惑人，在他底下受他的控制，他要夺取人对真神的敬拜，转去拜他，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保罗义正辞严地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那就说你们不能跟从世俗的做法去参与他们的祭祀和敬拜，然后又回到教会里头参加主的圣餐，这是绝对不能的。因为正与邪、光明与黑暗是不能并存的，他们是对立的，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只能够选择其中的一种，而不能同时在两种不同的敬拜中都有份。这不单是指某一种行动基督徒不能参与，其实所牵涉的是整个的信仰体系。也许弟兄姐妹你会说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今天绝对不会去拜这些偶像，也不会给偶像献祭，更不会去吃什么祭偶像的肉，像哥林多的人当日那样。不错，我们今天不是跟从往日的哥林多人的行为，然而我要指出的乃是在这些行为背后的含义。今天不少属神的人参与一些由撒旦所控制或者是跟撒旦有关的活动中，其实这些参与虽然形式跟保罗那个时代的不同，但是实际的意义却是一样的，并没有分别。唯一的不同是当日哥林多城市的这些活动是有形的，而今天我们所进行的活动呢，却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是所包含的意思却是一样。到底保罗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样教导当时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保罗这样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很明显就是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所吃跟所喝的，主的饼和主的杯象征着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当我们领圣餐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是透过吃饼和喝杯来表示我们的参与，认同我们在主的受死上有份，又领受主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福气和好处，这正是圣餐设立的意义。当我们弟兄姐妹一块儿围坐在圣餐桌前，我们分领主的身体以及主的宝血，透过饼和杯作为象征来纪念主，并且在关系上与主联合，因为我们领受了主的生命，我们在主的生命中有份，所以圣餐是具有非常深厚的意义的。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要记得主的圣洁和完全，所以我们不能够有任何污秽的思想和态度以及行为，因为主是查看的，我们不能冒犯他。我们作为主的儿女，必须在领受圣餐之前要做好准备。若是知道这个礼拜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就要好好的在主面前洁净自己，要预备自己的心来领受圣餐，默想主受死的意义，以感谢的心来回应主的大爱。有些教会是一个月举行一次圣餐，有些教会呢，则是每个礼拜都举行，而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每天拨饼纪念主。这在圣经里没有明文的规定，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预备自己，要预备心，才好去参加圣餐，这是最重要的。值得我们去留意和思想的就是哥林多城的人，他们到庙宇去献祭，去敬拜他们的神，虽然这在我们看来只是拜偶像，这是假的，可是他们呢却笃信不疑，他们认为他们所带来的祭牲一经献上给神明，神明就会进入到这些祭肉里头，他们如果吃了就有神明进到他里头。 从这个层次来看呢，哥林多人对神的信奉程度，或者说他们对祭物所抱的笃信程度，比我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深信，他们如果吃了这些祭过神的肉，神明就会进到他里头。而保罗直言，这些都是魔鬼撒旦的活动，是属于魔鬼的，他们是在拜鬼而不是在拜神，他们乃是开放自己去迎接魔鬼，去招惹魔鬼，这是很危险的事。保罗看见这些拜偶像背后所包含的意思，所以嘱咐弟兄姐妹不可以与鬼相交，意思就是不可在这些活动上有所参与，有份于他们拜鬼的活动中。因为我们属神的人已经与耶稣基督有了亲密的关系，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而且同埋葬同复活，主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都有份，我们是和主一块儿经历的。而圣餐的意义在于我们透过有形的饼和杯来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的身体怎么样为我们剥开，他的宝血怎么样为我们流出，我们去思想，我们去纪念主，我们借此跟主建立更深入的生命的关系。多少时候我们只看见事情的表面，以为这些行为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它背后的意义，就晓得其实这是一些非常严重的事。为什么保罗说外邦人所拜的只是鬼而不是神呢？这是因为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神，外邦人一切所敬拜的都是假神，或者说是偶像而已。所有拜偶像的行为都有同一个根源，就是他们都是由撒旦所操纵的，是由撒旦所主宰的。说得简单一些，这些其实就是属撒旦的活动。当他们开放自己去接受偶像的时候，就等于是开放自己去和撒旦交往，那就是名副其实的与鬼相交了。任何人如果不是向神开放自己，如果不是敬拜神，那么他所敬拜的全都是属于撒旦的，是属于情欲的。到底保罗当日所教导的又要怎么样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呢？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也在热衷于撒旦所激动以及所操控的活动中，比方说美其名的星座学说、看手相的理论，或者是紫微斗数等等的推算，说起来好像都有科学根据，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说穿了，这都是受制于撒旦，都是出自于撒旦的。或者有人说，我不全是信这些，我不过是好奇，想要听一听而已。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出于什么动机，什么样的心态，认真或者不认真，或者只是抱着玩玩的态度，但是我们要晓得，撒旦也可以借此来控制我们，这是我们不自觉的。有些人以为喝喝酒是无妨的，其实情况不一定这样。如果魔鬼撒旦他的权势不是在那些酒瓶里边，那么为什么那些喝了酒的人会失去控制，会借酒闹事？为什么他的身体、情绪以及心灵都不受控制？让我们要多深入的去思想，我们自然会洞悉魔鬼撒旦的诡计。而药物、毒品对人的影响就更大了，那很明显的是受制于撒旦的东西，是有撒旦的权势在背后操纵的，他要把人紧紧的辖制着。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分辨被撒旦所占有以及被撒旦所搅扰的不同。我们受到撒旦的攻击那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被撒旦所占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每一个人都逃不过撒旦的攻击，尤其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撒旦他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攻击你，要你伏在他的权势底下。然而如果我们向撒旦开放了自己，让他在我里头指挥控制，那后果就不可收拾了。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撒旦绝对不能占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有神绝对安全的保护。然而撒旦却用他所有的方法来搅扰我们，对我们做出许多诱惑。 若是我们开放自己，任由撒旦有机可乘，撒旦必然乘虚而入，攻我们于不备。有人问了，是否每个偶像的背后都有魔鬼，都有邪灵呢？我们不能这么说，但是要知道，邪灵不但是在偶像的背后，它更是无处不在。所以如果我们察觉到某些活动是跟邪灵有关的，是受撒旦所操纵，是属于撒旦的，我们就要远离，不要参与。一切淫乱的行为肯定都是出于撒旦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性欲的事情会败坏人的思想和心灵，也能败坏人的肉体和感情，更会破坏家庭，破坏关系，以后让人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远避淫行，要我们成为圣洁。魔鬼撒旦要引诱基督徒，要从神的手中把我们夺走，其中他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叫人受到迷惑。困惑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让撒旦可以得手，因为当人一旦落在迷惘和困惑中，人就很容易受到欺骗。他们会指鹿为马，会不分青红皂白，会把是非黑白全都颠倒过来，还为自己所做的坏事辩护。所以撒旦他最喜欢迷惑人，让人分不清方向，好让他可以有机会下手。有些人受到撒旦的控制去迷惑人，或者去恐吓人，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不过是表面的。可能我们觉得某某人他很不好，他坏透了，哪里晓得原来在这个人的背后所操纵他的是魔鬼撒旦。有一件事我们得注意，就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撒旦身上，因为我们也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属神的人，撒旦无论怎么样凶恶，他也不能占有我们，他充其量只能够搅扰我们，打击我们，叫我们臣服，叫我们再做他的奴仆，背叛神。这是撒旦对属神的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提醒我们务必要从世俗中被分别出来，要归神为圣，这样撒旦才不会这么容易就得着我们。我们除了自己要小心防备之外，我们也有责任去帮助周围的人，特别是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小心教导你的儿女，不要纵容他们，而要积极的把真理教导孩子，好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不要以为喝一点酒无伤大雅，不会伤害任何人，倒要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把酒会带给人的害处跟后果告诉他们，警戒他们。特别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家庭独立，就更要提醒他们要小心撒旦在沿途上所设下的陷阱和网罗。做父母的更当以身作则，不只是禁止孩子不做这些，但是自己却例外，自己却没有榜样。我们要言行一致，要表里如一，这样才能够取得孩子的信任，也能够用身教加深孩子对真理的认识。要是我们禁止孩子不许他做一些我们一直做的事，你想这会有效吗？当然不会。我们要是不希望孩子抽烟，我们自己也不要抽烟。我们要是不希望孩子喝酒，我们自己也必须有见证，这样的教导才会有效。因为孩子不但是在听你怎么教导他，听你怎么说，他也在看你的行为表现。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我们是否在敬拜神、侍奉神呢？而在此同时，我们又有没有参与某些跟撒旦有关的活动呢？我想，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反省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还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说些什么吗？耶稣清楚地告诉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同样的，我们不能侍奉神又贪爱世界，若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到主的圣餐桌前来敬拜他，因为这是冒犯和亵渎神的行为。我们来到圣餐桌前，为的是要纪念主，为的是认同主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在其中是有份的，我是与主有着合一的关系的，所以我才领受圣餐中的饼和杯，来预表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借此去纪念主为我所做的牺牲。在这么严肃的时刻里，我们又怎能够参与着和撒旦有关的活动呢？我们若是沾染了世俗的不洁，就不能照常来到主的圣餐桌前领受饼和杯。我们必须先到神面前解决了问题，然后守圣餐对我们才有意义。对于属神儿女来说，我们的生命要一致。我们的主人既然是神，我们就要一生忠于神，不能再去参与跟撒旦有份的任何活动，免得我们跟撒旦扯上关系，免得我们给撒旦留地步，让撒旦有机可乘。总括一句，我们不能有份于撒旦，光明和黑暗是没有相交的。下面我要给弟兄姐妹一些问题，假如你碰到一些情况是让你心里感到疑惑的，比方说有朋友邀请你到某个地方或者从事某些活动，而你觉得有不妥当的地方，你可以把这些问题拿出来问自己，从而知道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怎么样的决定。而我们也应当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以及身边的年轻朋友，帮助他们怎么样去做出分辨。首先，若是你对某人或某件事情心中存有疑惑，你可以问自己，这样的活动能够荣耀神吗？可以高举神吗？可以尊荣神吗？能不能够因为我参加这样的活动而反映出神的生命在我身上呢？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假如你到酒吧里去喝酒，或者你在翻阅色情刊物，又或者你在听一些跟性有关的笑话，我相信你应该晓得，这些是不能够荣耀神的活动，是你不应当参与的。第二，这样的活动对我基督徒的生命有益处吗？它对于我奔走天路有帮助吗？可以叫我基督徒的生命获得益处吗？若是不能，就必须及早逃避，不要跟他扯上关系。第三，这活动能够建立我的生命吗？能够建造我的信心吗？作为神的儿女，这些活动是否对我属灵的生命能带来益处跟造就呢？试想，一个沉溺在酒精，一个看色情影片的人，他又怎么能够对别人的生命有所造就呢？若是不能，我们就要及早停止，我们就要远离这些活动。第四，这活动会不会有朝一日奴役我、捆绑我、辖制我，让我无法摆脱他呢？叫我最终成为他的奴隶呢？我们要再三的思想，然后可以做出结论。第五，这个活动能够帮助我去抵挡试探吗？还是会使我陷入更深的试探里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如果我明明晓得这样做会让我陷入更大的试探当中，那我岂不应该及早抽身吗？第六，这个活动能够彰显神吗？还是在宣传和高举世界呢？好，弟兄姐妹，我相信以上这五个问题已经足够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帮助我知道某些活动是否适合我的身份，还是我要立刻放弃、立刻离开的。基督徒的父母更是要把这些重要的原则教导你的子女，帮助他们在神面前做个警醒的人。不少人他希望一脚踏在世俗里，另外一脚走进教会， 他一方面渴望得到神的恩典和福气，但却舍不得放弃世俗的享受和虚浮。他一面抓住神，一面又抓住这个世界。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神不得不放弃他，不能再使用他的生命，因为他的心不圣洁，他的心不在神那里，而是在世俗的事情上。我们不能做墙头草，希望在侍奉神的同时又侍奉马门。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雅各书也说了，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神绝对不能使用那些向着他心不专一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大的恩赐，有多么大的才干，有多么大的热诚，但是因为他的心不专一向着神，神也不能使用他。这些人的生命是报废了的，是被神搁置在一边的，在神眼中是白占地图的。弟兄姐妹，神希望我们能够用生命来荣耀他，高举他，宣扬他，赞美他，但是我们必须先向着他存专一的心，存着清洁的心，以他为神，以他为主，拒绝一切从撒旦来的诱惑和享乐。我们的心意只是向着神更新，向着神变化。我们很容易让不属于神的东西进到我们思想中，特别是在今天资讯这么发达的社会当中，我们个人的防卫能力是相对的减弱了，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约翰一书第四章提醒我们要防备撒旦。我们最后一块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四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界上了。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四节。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给魔鬼留地步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圣经提醒我们，偶像能够把我们的心思夺去，叫我们离开神，他能够耗尽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叫我们做撒旦的奴仆。但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神的独一无二，以致我们能够向他有专一的心。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